罗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有没有人知道六月份是教会的什么月？崇拜月啊，六月份是教会的崇拜月。那么但是呢，在若歌教会呢，自从在几年以前这个长老们的职务有一些事工的方向有一些调整之后呢，那么因为新的负责崇拜月的长老不如前面那个长老做事情果断或者 aggressive 一点，所以崇拜月似乎大家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那么我也请求每一堂的牧师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传讲一些有关于敬拜的信息，结果这个最听话的是黄子佳牧师啊，所以他在上个礼拜传讲了一些跟敬拜有关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谈关于敬拜这件事情。那么事实上我们敬拜部门也在六月份当中试着来对于敬拜做了一些教导的工作。我们在六月十号那个礼拜六，我们有对于诗班的班员的一些训练，让我们借着音乐，借着我们的声音，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能够有更多的进步。我们在六月十号那个礼拜六，我们也特别训练了这个国语堂跟粤语堂的一些需要在团契小组里面领诗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哈。那么我很感谢主，在那一天的训练当中，特别是在分区团契的这个同工领诗训练的里面呢，有差不多90位来参加，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我心里面很欣慰，感觉到弟兄姐妹对于如何借着诗歌带领诗歌来敬拜这件事情是相当的重视，也愿意在主面前来学习。那么今天我想借着诗篇96篇这一段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我先讲一段关于这一段信息的一些最简单的一些背景和介绍。许多研究旧约圣经的人都觉得诗篇的96篇、97篇、98篇、99篇这4篇诗篇呢，其实是一系列的信息。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一系列的信息呢？因为在这4篇诗篇当中，似乎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点。比方说96篇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98篇的第一节也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97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然后99篇的第一节也说，耶和华作王。所以有人就以为说，也许这四个诗呢，可能是96、97作为一个单元，然后98、99呢作为一个单元。虽然是4篇诗，但事实上呢是2对的诗歌，每一对呢各有2首，好，那彼此的意思呢是连贯的。那么如果我们用音乐的这个术语来讲呢，如果你把这4首诗当作是一个大的诗篇的这个4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用音乐的术语来讲，就是所谓 ABAB 这样子的曲式，意思就是说96跟98是类似的，然后呢97跟99的又是类似的，但是96跟97呢又有意思的一个连贯，好，信息的连贯，然后98跟99又有信息的连贯。有许多人研究96跟97中间共同出现的字有哪些字，然后98跟99中间共同出现的字有哪些字，所以看出呢这是一个2对的诗，但是每一对中间呢彼此又有信息的连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整个这4首诗篇都是被同一个主题所贯穿的，这个同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统治以及主权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而且许多研究圣经的人也认为说，这4首诗篇真的就是在会众敬拜里面，真的就是在旧约圣经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一起敬拜的神的时候，他们所朗诵他们所唱的这些诗。好，那有人就研究说，那到底这些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底下唱呢？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你就会发现诗篇96篇跟历代志上16章的第8节到第34节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第16章是什么事情呢？原来那就是大卫他做完之后，他把耶和华的约柜先要从基列伊林， 耶利要搬到大卫城，可是在历代志上十三章，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显然他并没有考虑周全，也显然他对于上帝的敬畏不够，照着自己的意思私意的来敬拜来做这件事情，结果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就是乌撒因为这个约柜呢是用牛车拉着，这完全不合上帝的心意。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牛失前蹄，约柜好像要倒下来，乌撒就去扶，结果呢遭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就丧失了性命。大卫因为这件事情心里面就很害怕也很难过，可是到创世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大卫终于明白，如果要敬拜上帝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历代志上十五章在那边说，大卫呢就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同时大卫也明白说，约柜呢不能用牛车来拉，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用人来抬，而且不是普通的人能够抬约柜，必须要借着利未人来抬约柜。所以呢在历代志上的十六章就开始讲到说，这个约柜怎么样被利未人抬到这一个大卫所预备的这个帐幕的里面去。然后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三十四节特别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和亚撒的弟兄们一起借诗歌来称颂耶和华。在这样子的称颂当中，我们就发现诗篇九十六篇里面的许多的句子都曾经出现过。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诗篇九十六篇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大卫呢？其实是译本，就是在主前有一些犹太人一些虔诚的学者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加了一个解释，就说这是大卫所做的。那么虽然晚近的学者对于这样的讲法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都赞同，但是最起码我们相信一件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诗当中有大卫的这个笔迹，有大卫的思想在这个里面。那么到底这个诗是怎么来应用的呢？如果我们看这一首诗的话，九十六篇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敬拜这个字呢，原文就是包音荡，就是当以圣洁的装饰在耶和华的面前俯伏。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图画，所以呢，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说，好像就是当年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或者是在圣殿的外院里面，或者是他们前进要到敬拜神的所在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心里面被圣灵感动，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对于上帝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屈身跪下，让我们看到这是敬拜的一个图画。九十六章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他们敬拜到一个地步之后，他们甚至说连宇宙所有的万物都跟着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九十六篇的第八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拿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所以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献祭，他们也献上礼物。好，那么有人说，这样的一首诗篇不单单在以色列人的圣殿存在的时候被人使用，甚至在被掳的时候，甚至在约柜已经不存在了，这仍然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的这一个诗歌。好，虽然好像神同在的那个彰显跟表现不在了，可是他们在信心的里面，他们仍然借着这首诗篇来敬拜。也有人建议说，这一首敬拜的诗歌当时是怎么用的呢？那么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建议有多少的根据，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一首敬拜的诗歌的使用很可能是这样，头一节是由一群在圣殿里面负责唱诗的利未人所唱，那么第二节呢是由另外一班的利未人所唱，然后第三节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合唱，大家一起来唱，然后第四节呢又回到头一群利未人，然后第五节又回到另外一群利未人。好，那么你看，可是中间有十三节，这个唱得成唱不成，中间会剩一节，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连在一起的啊，第十一节是到第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好不好我们再把这边诗篇读一遍，我们这样子来读哈，这边呢做甲组，好，然后呢这边呢做乙组。所以呢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是请这一方面读，第二节的时候请哪一边读？ 请这边读，然后第三节的时候怎么读，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哈。那么其实这个作者呢，他是说第三节的时候呢应该请诗班来读，可是因为诗班呢谢完诗之后呢，有些人就去唱主日学了哈，所以诗班人数不够。那么两个礼拜以后我在中文第一堂要讲这个题目呢，也许第三节呢我们就可以请诗班读好不好。我们就这样交互来读，我手指哪一边哪一边就读好不好哈。那么大声的读哦好不好，要把中间的感情读出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读出一下这首诗篇在当初使用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好，这边先开始，第一节，预备，来。第二节这边。我们一起来，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极事。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伟在他圣所。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继续。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好，我不晓得大家念了之后觉得有没有一点点这个当初以色列人敬拜的这个味道哈。那么如果我们味道差一点的话呢，我想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说，当时以色列人敬拜大概很少是坐着的，所以都是站着哈。那么我刚刚其实一开始踌躇说要不要大家站起来，后来想想不好意思哈，这个下一次呢，也许要让大家站起来，然后面对着面来念，也许更能够把中间这个意思呢，敬拜的意思呢，能够表达出来。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想从四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敬拜是一个呼召。什么叫做敬拜是一个呼召呢？因为整个诗篇96篇就让我们看到，是其实就是呼召我们来敬拜。诗篇96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呼召我们来敬拜来赞美，因为他是超过万神之上的那一位。诗篇96篇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呼召我们来敬拜来赞美，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当我们说敬拜是一个呼召的时候，就表示敬拜是对于所有属神的子民的期待跟要求。当我们讲到说敬拜是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这个敬拜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是借着什么来表达。如果你仔细看第七篇96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呢，很清楚的看出在这短短的三节圣经当中有六个命令式的这个动词，大家看得出来吗？第十六篇说，九十六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怎么样？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头三个动词是唱、唱、唱。那么然后呢，第四个动词是什么？称颂他的名。然后第五个动词是什么呢？是天天传扬他的救恩。第六个动词是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第二个述说呢，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对于敬拜是一个呼召，而且这个敬拜的呼召是借着什么表达呢？是借着六个强烈的这个 imperative， 六个强烈的这个祈使句来表达。好，如果你要用英文讲的话呢，就是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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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 proclaim declare，是非常非常的强烈。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因为句子翻得要通顺，所以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把原来那个强烈的这个呼召的味道表达出来。我现在试着给大家念一个英文的翻译，虽然我的英文呢，念给你们听大概还可以，念给我的儿女听就会被他们笑哈。那我试着把这个英文的翻译念给大家听，希望你可以感受到一点点这一篇诗原来的味道。 Sing to Yahweh a new song, Sing to Yahweh all the earth, Sing to Yahweh, bless his name, Proclaim his salvation day after day,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His wondrous deeds among all peoples。 弟兄姐妹，能不能体会出这一点点味道？唱给耶和华一个新歌，唱给耶和华全地的人，唱给耶和华，称颂他的名，传扬他的救恩在每一天，述说他的荣耀在万国中，他的奇事在所有的百姓当中。所以呢，整个这一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强烈的表达出一个什么样，表达出一个敬拜的一个情绪，表达出一个敬拜的感觉，表达出一个敬拜的一个呼召，是用六个很短的祈使句来表达出来。而在这个地方我们中文圣经说唱歌，那我感觉到现代的中文译本呢翻得更加的好，它在一个地方呢把这个唱歌呢翻成歌颂。所以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为唱诗而唱诗，我们唱诗的目的是什么？是歌颂，是敬拜。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表达对于上帝的一个敬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注意这件事情，我说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如何来领诗，其实不是带领弟兄姐妹如何来领诗，是带领弟兄姐妹，是要训练弟兄姐妹们如何借着唱诗来怎么样来敬拜，这个是重点。在好多年之前我看潘霍华这个牧师写的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其中有一段就是特别谈到敬拜的生活。那么谈到特别谈到敬拜生活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说在敬拜的时候有一样事情让他常常会让他心里面觉得沉闷，就是他觉得在敬拜唱诗的时候有人很喜欢发扬他的这个歌喉，那么唱的呢好像特别的响亮，那么他觉得呢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别人注意的话，我们就完完全全误解了敬拜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歌喉好的人并不见得是懂得如何的来敬拜神，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有唱诗的目的为的是要敬拜神，唱诗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不是为着要表明或者是表扬自己。我们要受一些训练，那是因为我们要把最好的来献给主，但并不是要表明自己。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认。那么不单单这样呢，不单单前面三节是用这样子的话，那个后面有一些描写呢，那么有一些的翻译呢更能够把这个味道翻译出来。比方说第96篇的第11节12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给大家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更把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他说，欢耀吧大地和天空，呼喊吧海洋和其中的生物，欢乐吧田园和其中的产物，到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欢呼。所以这个不单单是祈使句，而且还是什么句？而且还是感叹句。为什么是感叹句呢？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情绪里面不能够没有感受，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冷冰冰，我们不可能行礼如仪。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如果我们明白敬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是好像是上帝用一个命令式的一个语气要我们这样子来敬拜，如果我们明白敬拜呢是要我们有全心全人的投入，包括我们感情里面的投入，甚至在这个地方用感叹句来提出这个敬拜的呼召，甚至如果你读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的话，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它前面加上一个 O 跟一个惊叹号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表述说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一个全人的投入，是由我们强烈的感情跟感觉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冷冰冰洗礼如仪一样的来敬拜神。好，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听有一个姐妹，她是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毕业，那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她说他们神学院的学生在一起有这种敬拜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领师的这些人，他们常常喜欢请这个黑人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好，那我们现在也许中文就是黑人，英文就是 African American， 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请黑人的弟兄或者姐妹呢？他说因为这些黑人的弟兄和姐妹，可能是因为他们文化和背景的缘故，他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他们感情比较怎么样，比较自由一点，比较奔放一点，不像我们如果中国人上台呢，就好像怎么样死死板板的拘拘束束的，尤其西装一穿领带一打，平常自由轻松的人上了台上呢，都好像一下子古板了起来。对不起，我不是说我们要改变什么东西，那么我的意思只是说呢，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有更多的感情的一个投入，不是只是冷冰冰的在那里敬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纵使我们是在感情上比较保守的人，但是我能不能请求大家学习一样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个诗歌歌词里面的意思，体会这个诗歌作词他的这个感觉是什么。那么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边唱，我们可以一边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唱这首诗歌，我相信当初作诗的人真的是灵里面被你感动才唱出这样的诗歌，我好不好求你现在也感动我，当初感动作者的那个同样的那位圣灵，现在也来感动我，使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能够唱出这诗歌里面的信息，能够表达出在这首诗歌里面的信息，能够借着这首诗歌表达出我对你的敬拜感谢和赞美。我想这是我们从这个敬拜是上帝对于我们的一个呼召所可以学习的一样事情。那么这个在敬拜对于我们上帝的呼召当中，也自然就流露出罪恩的信救恩的信息。第二节，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底下怎么说呢？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传扬这个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字，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首诗歌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圣诗上的，那首诗歌就是神掌权。好，那首诗歌的歌词呢，就是根据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好的信息。这个所表达的好的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呢？如果你看诗篇第96篇，就是呼应在以赛亚书第52章里面的信息，就是神他作王了，就是神他掌权了。这就是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传扬这个信息，就是神作王，神掌权。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表达我们敬拜的感觉和情绪，在敬拜的当中，借着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里敬拜，其实我们已经表达出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存在，那就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敬拜 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表达，一个真正的敬拜，一个真正有神同在丰富的敬拜，一定产生什么事情呢？一定产生福音的影响力，一定对于那些还不认识的人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让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聚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所敬拜的是怎样的一位，我也需要认识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提这些呢？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常常我们很喜欢学别人，在美国常常有许多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fade F-A-D、那么也许我用这个 fade 这个字并不太好，但是你会常常在美国大家常常是会喜欢想要学一些方法、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教会兴旺一定是他们用了一些方法非常的好，所以我们通通都要学它。我并不是说这个方法是不对或者是不好或者说是不合圣经，但是在这个学这个方法的同时，如果我们不看到那个方法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价值的体系跟它背后的那个神学，有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只是一个皮毛而已，甚至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方法，但是讲到了极点呢是相当有问题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教会强调说我们的敬拜必须怎么样呢？必须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意义，所以他们强调我们的敬拜必须要 seeker 怎么样 friendly，就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接触教会的人进来敬拜呢，不会觉得很古怪。所以在敬拜的时候选的诗歌呢，要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熟悉的曲调呢越接近越好。不要他们平常在外面唱的是一些诗一些歌，一进了教会唱的歌那个音乐他们听起来格格不入，哎呦好可怕，下次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教会的敬拜呢应该是 seeker friendly。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根据圣经上这样子的解释，敬拜本身就是对于上帝的真理的一个传扬的话，我能不能在这里说一个真正的敬拜就是一个 seeker friendly 的敬拜，一个真正的敬拜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到这样的敬拜当中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就在这里，这就是一个 seeker friendly 的一个敬拜。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如何敬拜的话，我甚至能这样讲，我们不需要变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花样，如果在这个敬拜当中真的有上帝的同在，人就可以在这个敬拜当中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就可以激发他们寻求神寻求真理的心，这个就是一个 seeker friendly 的一个 service。我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需要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考虑，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最深的本质上，如果在这个敬拜的当中有上帝的同在，如果在敬拜的当中神的名被高举，真的吸引人归向神的其实不是我们外面的那些仪式，圣经上讲得多么的清楚，只有当主耶稣基督他被举起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深的体认是这样。那么这样子在这个敬拜的当中，如果敬拜本身是一个信息的话，在这样的敬拜的呼召当中也带来了万民归主的一个盼望。在第七节怎么说呢？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这个民中的万族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难翻译的字，英文呢就翻成这个 family 家庭，所以这个吕正中弟兄的译本呢他就怎么翻呢？他就翻成万族之民的家啊，哎呦这个中文听起来好别扭，万族之民的家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呢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实在敬拜的里面好像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境界，在敬拜的里面好像让我们超越了我们现在此时此地的限制，看到现在不单单是我们敬拜，现在还有谁敬拜？现在普世所有相信主的儿女都在敬拜，看到不单单是现在我们敬拜，将来有一天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都有人一起来敬拜，所以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有一个普世的胸怀跟眼光 好，所以民中的万族啊，万族之民的家啊，这样的翻译虽然中文不通顺，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思想其实跟这个很吻合的，那叫什么思想？四海怎样一家，对不对？四海一家，有一天四海一家这件事情会实现，在什么地方上实现呢？同来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怎么应用呢？我们教会比较少做这样一件事，但是许多教会在他们崇拜的祷告的里面，他们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也为谁祷告？也为普天之下其他奉主名的聚集来祷告，想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奉主名聚集的敬拜。我记得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我第一次去日本看我岳父岳母的时候，你知道以前我没有去日本，我对日本人有没有好感啊？其实是没什么好感啊，我必须承认。那么然后呢，那么到了日本呢，我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呢这个所有的日本人看到我啊，都没有把我当作非日本人，你知道吗？可能我这个样子，你看我这个样子，不晓得是不是。好，那你知道那个日本人他们所有洗澡的地方都是那个公共的浴室，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养老院，我们洗澡就那个公共的浴室去洗澡，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是坦诚相见啊。哦，那么好多人看到我就叽叽咕咕跟我讲一大堆话啊，意思好像就是说以前没有看到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更不知道跟他该跟他讲什么。那么那些老人家呢，懂英文的不是很多，对不对啊？所以是很尴尬的一个时刻，我在那边真的是觉得很难过。那么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我住在那个养老院，就是我岳父岳母的那个养老院的那个招待所的这个里面。哎呀，礼拜天早上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早上起来，忽然听到什么？忽然听到唱诗的声音，是我很熟悉的声音。我还记得他们唱的诗，好像就是何等恩有慈人救主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啊，然后我听了那个诗歌，我就循着，我也不晓得他们聚会的时间怎么样，我就循着这个诗歌的声音呢，就去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虽然呢是一个基督教办的一个养老院，可是很显然基督徒很少，所以一个小小的房间坐的没有几个人。好，我就在那里，老实说讲的话我什么都听不懂，那么唱的诗歌歌词我也不懂，但是那个音乐是我熟的。好，所以在那里用日文唱这些诗歌，那么虽然歌词我完全听不懂，可是那个调子我熟的，我就在心里面怎么样呢，用中文呢来跟着一起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那么那是在一个我很不熟悉的环境，接触一些照我的天性并不十分喜欢的，或者说照着我民族的感情跟感觉并不喜欢的一群人，可是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觉？我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我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所以这就是圣经上在这里所说的万族之民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里面就自然带来一个信息，我们基督徒一起敬拜自然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敬拜，我们是在同一个神的家里面来敬拜。那么如果是一个呼召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些应用。什么应用呢？就是这如果敬拜是一个呼召的话，那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好，我觉得刚刚诗班所跟我们大家一起所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叫做赞美主，对不对？好，他说赞美主在风和光中，赞美主在暗夜中，赞美主在雨中雪中或在晨光中。这几天下雨下的很多，对不对？听说今天还要下，听说明天还要下，有没有说一天到晚下雨倒霉透了啊？这边怎么说呢？在下雨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赞美主。在你心里面觉得很没气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敬拜是一个呼召。赞美主在最深山谷，赞美主在最高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样叫做最深山谷？什么样叫做最高山？我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我们中间有些人年纪大了，最高山也登不上去，最深的谷呢也下不去，对不对？但是这个最高山跟最深谷可能是讲到我们人生的高山 和低谷，我们人生喜乐事的事情，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灰心失望绝望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赞美主。为什么赞美主呢？因为敬拜和赞美是一个呼召。赞美主在忧伤之时，赞美主在喜乐日，赞美主要随时赞美，永远不停止。怎么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呢？就是认识敬拜和赞美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敬拜和赞美是基督徒的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optio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学习赞美主，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赞美主。圣经上说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工作压力极大的时候，我们也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工作的压力虽然大，但是我深信你所赐的恩典一定够用。让我们有一个坚持，坚持什么？坚持就是要赞美主，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而是求神给我们力量和恩典，让我们在意志上知道仍然坚持要赞美神。我以前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来教会要做礼拜之前，如果我的孩子在车上，我就特别说今天有哪一位要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预备心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有一天在出门之前，几个孩子大概有些事情闹得不太愉快啊，那么然后呢，我就说有时候要祷告啊，没有一个人祷告。后来我就叫我其中那个小孩，我说 How about you, Gloria? 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 Daddy, I cannot do it, I don't feel like to。啊，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我里边呢可以祷告啊。那么，但是呢，真正敬拜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觉得不想敬拜的时候，在我们觉得不能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赞美的时候，正是怎么样呢？正是我们需要学习赞美的时候。赞美呢，就变成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而不是只是我们心里面情绪上的一个反应跟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敬拜是一个什么？因为敬拜是一个什么？敬拜是一个呼召，是一个 calling， 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要成为敬拜的子民。这是头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的。好，那么其实我还有一些可以讲，但是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因为时间的缘故。那么我第二点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就是敬拜呢是根据一个认识。什么叫做敬拜是根据一个认识呢？因为在第96篇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呢，告诉我们这个敬拜的这个理由啊，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那么第五节的前面呢，原文也有一个因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因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好，这两个音呢，再一次的强调神至高的地位。好，这两个音，头一个音呢，讲到上帝他该受敬畏，他是一位最大的一个神。好，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当受极大的赞美呢，英文的翻译是说 most worthy of praise。最值得称赞，只有神最值得称赞。在第五节好像他做了一个对比，相对的来说呢，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把这个虚无呢是翻译成偶像，外邦的神都是偶像。那有一个这个照着字义这个 paraphrase 的圣经呢，就翻成说是 lifeless idols，外邦的神都是没有生气没有生命的偶像。那么跟这个没有生气没有生命被人所创造出来的偶像比起来呢，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创造诸天。天是什么地方？天是人所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天是人只能够看渴望而不可及的地方。而这位创造的神呢，他创造了诸天，他赋予人生命。那么好像是把这个由人所创造的偶像跟连人所及不到的天，而创造天的这一位人，这一位神呢，来做对比，更加的看出这位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呢？我们敬拜的品质就根据我们对于神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丰富，我们敬拜的品质呢就会丰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好多年之前，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校园团契所举办的这个大专的这个灵修营。在这个大专灵修营里面呢，他要我们做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呢，现在呢有1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每个人呢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你这个祷告呢不能够为自己求什么事情，你这个祷告呢就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祷告。好，然后大家做这个功课就是学习敬拜赞美，好，要祷告15分钟。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祷告了5分钟就觉得怎么样啊？就糟糕，没东西祷告了，好，没有话祷告了。好，祷告了5分钟就开始祷告那些重复的字，因为一谈起要感谢，一谈起要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面变成怎么样？我们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好，当祷告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哎呀，东讲西讲，东讲西讲，有时候半个钟头都还没讲完，好，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可是当我们一开始只是为着敬拜神，只是为着赞美神祷告的时候，发现祷告不出几个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敬拜能丰富与否就在乎我们对神是怎样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贫乏，我们的敬拜不太可能丰富，知道吗？所以经过那样子的一个练习之后，对我们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我特别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也配合校园服事，魏德凯牧师，他那时候编了一个东西，就是把所有旧约跟新约圣经里面对于神的称呼，对于神的不同的这个名字，所有神的属性呢，他编成一个表，好，然后要我们呢每天按照这个表呢来思想几样。好，我觉得那是对我们属灵操练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敬拜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敬拜生活丰富不丰富就要看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很多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做敬拜跟感谢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祷告的举迹呢就没有办法祷告下去。许多人参加祷告会，有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谢的话就对主说一两句就好，那很多人真的就是一两句，对不对？好，多的就说不出来了啊。那么当然了，有一两句比零句要好得多啊，这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学习可以真的来敬拜神呢？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秘诀，实际上的做法就是我们来多多读诗篇。好，有人说熟读唐诗300首怎么样？不会作诗也会怎样？也会哈？也会赢啊，我不晓得那是怎么讲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熟读诗篇150篇啊，不会敬拜也会怎么样？不是不会敬拜，你熟读诗篇150篇，你一定变成一个懂得敬拜的人。好，那么你就可以求感动作诗者的灵来感动我们，这个诗篇上有很多的句子慢慢就变成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和体会，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学习如同来如何来敬拜神。那么这个敬拜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他说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怎样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子的话呢还相当的多，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只在诗篇96篇这里出现为止。当我思想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慢慢有一些感触，就是当我们众人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个人敬拜神的时候，敬拜到一个地步，我们仿佛怎样？我们仿佛怎么样？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神，我们仿佛可以摸见神。但是神是怎么样呢？神是看不见的，神的本性呢，是我们怎么样？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有可能我们敬拜神，敬拜到一个地步是呢，我们会发现神是那么真实的存在我们中间，以至于呢，好像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尊荣、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华美。我相信可能这里就是这个圣经作者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意思。 所以敬拜是基于对上帝的一个认识，而当我们越试着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体会就会更加的深刻，体会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尊严，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中间。不单单这样，当我们敬拜神敬拜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第十一节的体会。十一节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不晓得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想。如果我们体会不出诗人的心情，我说这个家伙有点神经病啊！天怎么会欢呼，地怎么会欢呼，田里面的怎么会欢呼，树木都要欢呼，树就是树嘛，还欢个什么呼，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个懂得敬拜的人，我们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就体会到万物有情。我不想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体会到就是在神所创立的万物当中呢，也一样能够诉说上帝的荣耀。我想这就是诗篇的作者他能够这样说，诸天诉说怎么样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段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真的敬拜神敬拜到一个地步之后，我发现甚至我们所接触的日常的万物都彰显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呢我就不能够多说。最后一点其实有四点，我今天就只能讲三点。那么第三点也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敬拜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敬拜呢带给我们新的期待跟体验。96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怎么样？唱什么？唱新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新歌？你说新歌就是新的歌，新的歌是什么歌呢？就是以前没有人唱过的歌，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有一个歌唱过了，那就不是新歌，那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唱过的歌以后能不能再唱？那不能唱，那糟糕，因为不是新歌。所以有人认为说，为了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呢，所以我们要常常作歌，好，最好是天天作歌，最好每个礼拜呢都唱新的歌。也有人说呢，为了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的缘故呢，所以每一个时代呢都要有自己的歌，因为每一个时代都要唱自己的歌呢，所以传统圣诗要怎么办啊？传统圣诗要怎么办啊？就把它束之高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新歌。我发现我也相信神在每一个世代都感动一些人写出新的歌词，谱出新的这个曲调。我们也发现有许多现代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所做的诗歌，真的当我们唱的时候，真的帮助我们带到敬拜的里面去。很多人很喜欢在国内的这个小米所写的诗歌，对不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句话认为新歌就是每一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恐怕太简化对于圣经的解释跟教训。什么叫做新歌呢？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整个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唱新歌总共提到了七次。好，那么如果你记得下来的话，你回去自己查一查，诗篇33篇第三节，诗篇40篇第三节，98篇第一节，144篇第九节，149篇第一节，还有呢刚刚我们所读的96篇里面的这个诗，还有呢就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十节。当我提到以赛亚书42章第十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新歌那个关键就是看以赛亚书第42章第十节，在这一整个这一段仆人之诗里面的这个前后文。好，如果我们要这样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事情。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1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新歌是什么？新歌就是期待上帝的新的作为的那样的一首歌。如果这样看的话，新歌是什么？新歌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好像是一个忧郁的环境，好像是一个沉闷的环境，好像是一个看不出什么理由让我们赞美的环境，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期待至高者，我们知道至高者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知道有一天上帝要行一件新事，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跟所有的这个环境。先知以赛亚所期待的新事，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得到一部分的这个实现，将来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完完全全的实现。我们唱一个新歌，这个新歌就是一个期待的歌，我们要唱一个新歌，这个新歌就是一个信心的歌，尽管现在好像看不见，好像现在我们觉得上帝的作为不明显，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永远不会失败，因此我们凭着信心仍然来赞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新歌。什么是新歌呢？也许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23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什么是新歌呢？就是在我们的敬拜的人生里面，每一天早上我发现这是新的一天，每一天早上我人生里面有一些新的经验，每一天早上我从神领受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在今天我要怎么样，我要赞美神，所以每一天早上我向神发出新的赞美，每一天早上我借着诗歌向上帝发出我今天向神的赞美。这个歌是什么？这个歌对于我来讲就是今天我向上帝所唱出的新歌。也许是传统的诗歌，也许是比较近代的诗歌，但是所以新或者是旧，在乎我这个人是一个被上帝所更新的生命，每一天我向上帝献出新的赞美，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新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学习成为敬拜的人。最后第四点呢，我只用一句话来带开，他说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个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呢，古老的英文的圣经呢是这样翻，他说呢是敬拜耶和华呢借着圣洁的美丽来敬拜耶和华。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worship him， 在圣洁的美丽当中敬拜耶和华。我念一段 Morgan 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来做解释，他说 Wherever you find beauty it is the outcome of holiness， Wherever you find beauty as the outcome of holiness that beauty in itself is worship。 To live the life of holiness is to live the life of beauty and that is to worship。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圣洁，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我们发现美丽，美丽的人，美丽的生命的品质，就是圣洁人生的结果。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圣洁人生所结出来的美丽，那个美丽的本身就是对于上帝的敬拜。所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过一个美丽的生活，而这个人生的本身就是敬拜。所以到最后，敬拜是上帝的呼召，敬拜也成为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讲的就停在这里，求你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敬拜是你对于我们的呼召，也是你对于我们的期望，就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先成为敬拜，也让我们在每一天学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纵使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上好像不懂得如何敬拜，不知如何敬拜，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仍然可以说，主啊，是的， 我要敬拜你，求你自己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生活、敬拜的品质都能够提升。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